弟兄姐妹，大家主日平安。我们今天继续，我们来看圣经人物。我们已经看了两年了，看了两年。我们最近在看南国犹大灭亡的前后的时期。那上次9月14号，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了被掳之先知以西结。在我们看犹大国灭亡的时候呢，我一直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犹大国灭亡以后呢，就有2500年，犹太人就没有国家了。那我一直想知道说，在这个2500年，他们之后仍然能够存在，在这个犹大国灭亡的这时候，这是我们所谓的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。那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让这个犹太的民族能够存活下来？那我们上次的分享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掌管，掌管什么呢？因为以西结啊，又称为圣灵的先知，圣灵的先知，圣灵那时候给他看到许多的异象，他把他看到的异象呢，跟那时候被掳的以色列人，或者我们讲犹大人，后来我们都统称他们为犹太人的分享。因为以西结是在被掳的那批犹大人里面呢，做他们的先知。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神的掌管，那圣灵的带领。而在新约的时候呢，使徒行传我们也看到，当教会在建立的时候呢，那时候圣灵做工，所以使徒行传也称为什么？圣灵行传。OK，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关键时刻的时候呢，神的圣灵会带领以色列人，会带领我们基督徒。但是我们每次看到神的掌管的时候呢，我们同时要知道另外一件事情也非常重要的是什么？人的责任。神的掌管跟人的责任两个是并行的，并行的，没有矛盾。我们今天就来看人的责任，尤其看文士。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以色列的文士之父以斯拉。以色列的文士之父以斯拉。那我们从以斯拉的故事里面呢，我们可以学到蛮多的，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。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有没有会有益处呢？也是有的。那我就问那个 Gemini。Gemini 现在很红Gemini 很红。那我就问 Gemini， 我说这个我要讲到以斯拉，那对基督徒有什么益处啊？他说我给你一个，叫做人生崩盘后呢，如何站起来？崩盘了，大家知道崩盘什么意思吧？明天说不定股票就崩盘了，你 要有心理准备那人生崩盘了以后呢，怎么站起来？我觉得这个 Gemini 真的比我还厉害。所以我就把他这个字就拿下来用那我们今天来看以斯拉的故事，同时我们也来反省自己，也来看看我们，当假如明天股票就崩盘的话，我们怎么站起来 ？OK， 好，我们就慢慢的来谈。这是被掳与归回。在右上角你可以看到，所罗门以后，以色列国一分为二，北国以色列，南国犹大。北国以色列呢，在主前722年被亚述帝国给灭掉。南国犹大撑了蛮多年了，到了主前586年呢，被巴比伦帝国把它给灭掉。那巴比伦帝国灭这犹大的时候呢，实际上有三次的被掳。第一次是约雅金王的时候被掳，我们叫做第一次被掳。那时候呢，但以理先知呢，就是那时候被抓去的。第二次被掳呢，是在约雅金王的时候。那约雅金是投降的他没跟他打，他投降的。所以约雅金王呢，还有一些贵胄呢，就一起被抓了，抓去的巴比伦。那以西结先知就是那时候被抓去的那一批人，因为他们是投降的。你知道他们后来在巴比伦还可以还可以。大家想到那犹太人到了巴比伦，我一直想，他们在那边是不是集中营过得很惨其实不是其实不是。 后来这约雅金王啊，居然还可以跟巴比伦王同桌吃饭。OK， 所以你就知道，就是这一批人去了，哎，他们到那边呢还蛮重要。我们也看到上次讲到以西结那时候在被掳的人当中做先知的，哎，还可以的啊、哦，哎，还可以。但第三次就不一样了。第三次被掳的时候呢，巴比伦就把犹大整个给灭掉了，耶路撒冷被毁，圣殿也被毁了。OK， 然后那时候的西底家王是惨死了。啊，这第三次被掳以后呢，那耶路撒冷就一片荒凉了，哎，以色列人从此就没有了国家。OK， 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呢？我们看到巴比伦帝国其实不长哦，哎，过了没有多少年啊，差不多50年左右了。哎，这时候巴比伦王就被一个新的帝国，马代波斯把它给取代了。OK，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巴比伦哦。是神兴起来做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呢、啊？就把犹大给灭掉了。OK， 这巴比伦灭掉以后，巴比伦就很高兴吗？哎，巴比伦也不能太高兴，因为先知早就预言了，当神不用他的时候呢，他也就完了。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得到、哦、所以巴比伦不久自己也就被波斯给灭掉了。那波斯一灭掉他呢，古列王呢，第一年呢？就让犹大人或犹太人呢被掳的人呢能够归回耶路撒冷，而这个不是一个奇怪的，因为波斯帝国啊，他们对各个的被掳的人呢、啊，那些少数民族啊，那些宗教呢，他们其实是蛮宽大的 ，OK， 是蛮宽大的，你等会看到啊。那所以他们那时候不只是让犹太人回去，而且让其他的这些被掳人都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 ，OK， 所以就第一次的归回，啊，第一次的归回，省长叫所罗巴伯，大祭司叫约西亚，他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呢，就是重建了圣殿。然后后面有第二次归回，第二次归回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文士以斯拉。以斯拉有两个角色，一个是文士，一个是祭司。那以斯拉回去以后就一直待在那边。然后又有第三次的归回，那时候是省长尼西米归回，把耶路撒冷的城墙重新盖好。OK， 所以一共有三次的归回。那我们今天的重点讲的就是第二次跟第三次。但在那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次的归回。那时候波斯王居鲁士元年，所以他一打赢登基啊，当王的时候呢，他就宣布说：“哎。”犹大人，你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 ，OK， 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，而且你们重建以后怎么样，在你们的殿怎么样，为我祈祷 ，OK， 为我祈祷。后来这你就发觉这波斯王是不大一样的啊，让他们回去。而且呢，他说你回去的这一批人呢，假如还有一些人剩下来的，你们没有回去，你们应该怎么样？你们应该帮助他们。OK， 而且为了重建你们神的殿呢，你们要甘心的献上礼物。后来，那这时候，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呢，就带着他们回到耶路撒冷。那所罗巴伯是谁呢？撒拉铁是谁呢？撒拉铁就是约雅金王的儿子。我刚刚不讲吗？约雅金王投降以后还好哦，还好。哎，所以巴比伦其实对他们这些被掳人都还可以哦。还可以，哎，并不是说很苦啊，集中营啊什么的，不是这样的啊。那所以你就知道，这约雅金王的儿子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呢，就带人回去了。所以所罗巴伯是谁啊？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子孙 ，OK， 是耶稣基督的祖先。All right，OK， 那这边可以看到他们的关系。那这时候他们就要起来重建以色列的殿。啊，他们第一个是先把地基打好，打好的时候呢，赞美耶和华的时候呢，众民大声呼喊，这个地基建立起来。但是很不幸，旁边的这些民族啊，他们很不高兴 ，OK， 他们就来扰乱他们，甚至他们还去波斯王那边告他们 ，OK， 告犹大跟耶路撒冷的居民，结果他们建殿的工程就停止了。一停了多久？ 停了16年。后来神兴起了哈该先知，还有撒加利亚先知，这些在小先知书上都有，他们勉励这些被掳归回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呢，说你们再把殿建立起来。所以16年后呢，他们殿就修成了。这是第一次的归回，他们的目标就是重建圣殿，他们也把殿建立起来。这个殿很小哦，跟以前这个所罗门建的是不一样的。那这个小小的圣殿，后来希律王来的时候呢，大家知道在新约你也看到圣殿哦，那个圣殿就很大，因为希律王把它重新修了，变得非常的大。OK， 那后来第二次的归回呢，就是王允准祭司、文士、以斯拉归回耶路撒冷，我们就讲到以斯拉了。OK， 这在以斯拉记7:1-15讲得很清楚，他说波斯王亚达薛新人间有个以斯拉，他是希莱亚的儿子，是亚撒利亚的儿子，亚撒利亚是希勒家的儿子。OK， 所以以斯拉呢是大祭司的后代。我们先看到他的这个祖宗希勒家，希勒家是蛮重要的，因为希勒家当初在约西亚，大家还记得约西亚吗？我们前面查过啊，在犹大变灭亡之前呢，神兴起的约西亚王，让犹大有一个属灵的复兴，这是在他们灭亡之前的一个很重要的复兴。在那复兴的年代呢，有三个大先知在那时候成长。OK， 在那时候成长，不只是那三个大先知，而且怎么样？希勒家是那时候的祭司呢，他在圣殿里面发现了律法书。OK， 给这个约西亚的大复兴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哎，那你想想看，哎，怎么会这么发现？什么意思啊？就表示怎么样？哎，他们已经很久不管了，很久不管了。后来，那后来发现了，所以你就知道律法书在这个南国犹大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，没有用到，没有遵循。那在北国有没有啊？北国就更别谈了。OK， 北国就更不要谈了。所以你就发觉这犹大这个北国南国，实际上他们跟神的关系是离得怎么样？非常的远。即使所谓的好王啊，也不知道神的律法是什么。Right. 所以我们就发觉这个以斯拉的这个祖宗希勒家呢是非常重要的。他一直传到亚撒利亚，又传到了希莱亚。他这边讲到，他说以斯拉是希莱亚的儿子。大家要知道，以这个犹大人哦，他们有时候讲谁是谁的儿子，哎，不一定是真的是他的儿子，有时候是他的后代，可能是他的孙子。OK， 可能是这样，因为照年代算一算哦，好像以斯拉应该是他的孙子，而不是儿子哦。但是没关系，那在犹太人他们讲家谱的时候，经常这个儿子一放上去，哎，你不要以为他真的就是他的儿子，有时候可能是他的后代。OK， 这样子。那你会发觉他的祖宗希勒家，还有这个希莱亚呢，他是希里家王的大祭司之一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以斯拉的这个家族啊，跟律法有没有关系？很有关系。很可能律法呢，就是他们这个家族呢，就要负责保管，负责一代传一代传下去。OK， 所以以斯拉不是随便就蹦出来了，不是哦，他这个是有家族的这个传统，有他们的责任在的。后来，那希莱亚传到了以斯拉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吗？哎，不简单。我们要来看到。在耶利米书39:6-9，那时候犹大国被灭掉了，巴比伦王在利比亚，那时候希利亚就跑走，就抓到了希利亚，在希利亚的眼前杀了他的众子，又杀了犹大的一切贵胄。哎，我问你，这个希莱亚是不是犹大的贵胄？哎，是啊，是啊，他大概命好，没有在这里面。OK， 而且怎么样？ 弯曲的西底家的眼睛，把他眼睛给挖掉了、啊、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 ，OK， 呀、yeah. ，而且把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和同乡呢，投降他的逃民呢，都掳到巴比伦去了。所以希莱亚可能那时候没有被杀，但是他被掳到巴比伦了。所以希莱亚是被掳到巴比伦的。大家要知道，掳到巴比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哦。你知道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顺利的话四个月，顺利的话四个月，那你说这种被掳的带到巴比伦要多久啊？而且他们可以坐车吗？可不可能、欸、不可能啊，还骑马吗？不可能啊。所以你可以了解到这个希莱亚他碰到的情况是什么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做人生崩盘，他的整个人生就完了，就完了、欸、这样子 OK。那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大概要碰到这样的情形可能还不多还不多。那希莱亚碰到了，但是希莱亚有没有垮呢？他没有垮 OK， 他教育了下一代，还又教育了下一代。我刚刚不讲嘛，这儿子以斯拉我打个 quote， 很可能是他的孙子，一代一代的传下来。这以斯拉是祭司，祭司没什么了不起，祭司是血统啊，祭司的儿子就是祭司、啊、但是呢文士以斯拉就有不同的意义了、哎、那我们今天会提到 OK。 所以把他变成把他教育成一个文士以斯拉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，当圣经没有讲，但是我们可以自己来想想一想，可以来了解一下、okay、那这个以斯拉是谁呢？以斯拉是敏捷的文士，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。大家看到这时候有个叫做律法书了 OK， 而且他通达，从这以后呢律法书就是不断的出现，所以这时候这个书这个文本呢变得非常的重要。在被掳之前王说的算，大祭司说的算，律法书的角色不是那么的清楚，但是被掳之后呢律法书变得非常的重要，而且以斯拉是他非常通达律法书，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。所以你知道以斯拉要回到耶路撒冷是他去求王的，他去求 OK， 那王就允准了他。为什么允准他呢？是以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。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，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，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。所以我刚刚讲啊、哎、他还有那个王还派兵哦护送他的、哎、这个是叫做一切顺利啊，四个月、哎、四个月。所以我刚刚不讲吗，他的那个父亲或他祖父当年被掳，那不知道走了多久，也是蛮可怜的。后来 ，OK， 他是以斯拉是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。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人之律例的文士，他有两个角色，祭司。文士 ，OK， 呀、yeah. ，然后亚达薛西王呢，赐给他一个谕旨，他说：“住在我国中的以色列人、祭司、利未人，凡甘心上耶路撒冷去的，我降旨准他们与你同去，你就是以斯拉，可以。”他说：“你们有人要跟他去的，可以去 ，All right。而且照你去的时候要干什么呢？照你手中神的律法书呢？”查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景况，来教导他们，教导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。OK， 而且呢，你就带着金银呢，就是我王跟我的谋士甘心献给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神的呢，你也把我们带去。OK， 所以以色列去是有神的这个是有他们王的谕旨给他的。OK， 这是所以他不是一个随便自己就这样跑去的。OK。这个以斯拉去的时候呢，他就有一个文士的一个角色， 在他这时候呢，文士的角色有一个大大的转变，所以以斯拉我们又称为文士之父。第一个，他是个学者，是个诠释律法的人。所以文士，文士英文叫做 scribe。 scribe 什么意思？ scribe 就是抄写。所以在这个被掳之前有没有文士？有啊，就是在王室里面抄写的人，那叫文士。可这时候呢，他们不只是一个抄写员，而且他们还要能够阐述跟应用律法的本文，所以这是第一个角色。第二个角色，他变成是一个教师，他要教导以色列人呢律法典章和法则。第三个角色是什么？是一个改革者，他要利用自己对律法的知识呢，然后来看到这个社会对不对，有不对的事情怎么样，他要把他们改过来，要改过来。那我们下面就会提到，他那时候就禁止犹大人跟异族通婚。OK， 那这个以斯拉他在那时候的被掳的犹大人中间是什么样的角色呢？很清楚的，他一定是一个领袖人物。OK， 我们不敢说他是大概最高的，但是他一定是很重要的一个领导。为什么我们知道呢？因为以斯拉记七章二十一节讲到，这个王降旨，他说我王亚达薛西王又降旨与河西的一切库官说，通达神律法的文士祭司以斯拉，无论向你们要什么，你们要速速的备妥。所以这个文士祭司以斯拉是王怎么样认可的，王认可他，称他为祭司文士以斯拉。 OK，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想象，当时以斯拉一定在被掳人之中呢，他的角色是非常重要。我们不敢说他是最重要，但是他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位，尤其在文士当中呢，他是非常重要的。 OK， 那这个是可以看到他的角色。那他到了那边以后呢，我们刚刚讲到他就做了一件蛮重要的事情，是什么样的事情呢？他就禁止异族通婚。OK， 就是他到了那边的时候呢，他发觉了一件事情。他先到了那边，还有跟他一起去的呢，他们就向以色列的神献燔祭。哎，那时候圣殿在不在？哎，已经盖好了。哎，虽然小，还是有圣殿。献燔祭，你说你看他们献的很少哦，公牛十二只哦，那跟我们以前读的几百只都差很少，很小。哎，那时候你要知道，那时候那个被掳归回了，大概都是几万人而已哦，哎，不多哦，几万人，多少人不清楚，大概就是几万人。后来 ，OK， 那这时候呢，然后因为他有王的谕旨呢，那这些什么总督啊，哎，河西的省长呢，也都帮助他们。OK， 然后他们献祭完了以后呢，以斯拉发觉一件事情，糟糕了，什么事情呢？他们是谁？就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些归回的这些以色列人、犹大人呢？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呢娶的这些外邦女子为妻，而且怎么样？这些首领跟官长啊，在这世上为罪魁，就他们自己带头干呐、自己带头干。那以斯拉看到这件事情，他就什么？一听见这事，就撕裂衣服和外袍，非常的悲痛哦。然后他就告诉这些犹太人说：“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，我们的罪恶甚重。”因我们的罪孽，我们今天被杀害、掳掠、抢夺，脸上蒙羞，正如今日的光景。OK， 你看我们今天多惨啊！我们还没有那么惨，是为什么呢？神暂且施恩于我们，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的复兴。OK， 他就告诉他们说：我们的罪，我们祖宗的罪，让我们的国家被灭亡了。让我们被掳到巴比伦，今天我们有幸能够回来，也是因为神暂时施恩给我们，让我们有一点点的复兴。然后他要他们怎么样？他说：“你们要认罪，你们有罪了， 因为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，要认罪，要遵行他的旨意呢，弃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。这些被掳归回人听到他讲，他们就如此而行。这件事情容易不容易？讲完以后大家回去休妻就没了吗？哪有那么容易？你看，从十月初一日到正月初一日才查清娶外邦女子的人数，所以可以想象那时候的这个问题有多深哦，有多少人哦，哎，不是那么容易啊，哎，不是那么容易。可是呢，以斯拉就做了这件事情。这件事情重要不重要？非常重要。从此以后，犹太这个民族跟外邦人划清界限，把神的选民保存下来。OK， 这个是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人生的崩盘，人生的崩盘以后，我们有件事情要做的呢，当然我们不会崩盘，我们不会崩盘，明天股票也不会崩盘，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苦难，有时候会有苦难。有苦难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反省自己，我们看有没有罪。你看刚刚以斯拉就讲到罪啊，我们有罪啊。那有时候是想我们自己有没有罪，就这苦难是不是我们自己的罪造成的。有时候不一定是自己的罪造成，有时候是一个团体，一个团体的罪造成。譬如说那时候整个犹大国，他们就有罪，那 就自己的团体造的。而且大家要知道，有时候我们是没有罪的。譬如你住在一个地方好好的，就一个地震，砰，房屋倒了把你压死了，那这算什么？这个就是自然灾害。所以不一定苦难都一定是罪造成的，不一定。所以说大家了解一下，为什么我要提这个呢？因为现在有时候有一些教会他会教导，譬如说这个 我现在有苦难了，他们就会来看我，他们就会说什么，永正啊，来我带你祷告，为你的罪祷告。他说你认罪祷告以后呢，神就会把你的苦难怎么样，拿掉，拿掉。你知道他把这个认罪悔改变成是神要把你苦难拿掉的什么一个方法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那我说我看不出我有什么罪啊。哦，他说你一定有罪了，不然你不会这么倒霉。你知道这就是他们的教导啊，你今天这么倒霉就是因为你有罪，那你就想吧，你没有罪也要讲出一个罪来。 OK， 你知道这个教导有个很大的问题啊，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你认为认罪可以求得神施恩，你把神的恩当作是什么？把你这苦难去掉。未必啊，未必啊。有时候这苦难不是一下的拿掉，未必这不是神的恩典。但从我们人来看，当然我最希望的就是我这苦难赶快拿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有时候对神给我们的恩典啊，我们有时候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想的话，太自我中心了。OK， 变得不是以神为中心啊，这个是我们要注意到的。OK， 那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到了，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，以斯拉要他们认罪悔改，但是认罪悔改不是说你们就会蒙福啊，而是说你们本来就应该这么做。OK， 把外邦的这些女子呢，把他们休掉。OK， 划清界限。All right， 所以该做的就做，有罪就要改。OK， 至于你认罪悔改以后怎么样呢？那我们再看该怎么办，那就看。那所以你就发现他们这边认罪悔改了以后，是不是我刚刚讲的，神就让他们哇一帆风顺，从此耶路撒冷就平安无事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不是的。为什么呢？第二次归回以后还有第三次啊，以斯拉已经在那边了，他们已经认罪悔改了，跟外邦划清界限了。划清界限哪那么容易啊？人家就让你划清界限吗？没有啊，他们就来整他，就来整他。OK， 其实变得很惨啊。所以我们这边就讲到神的律法书尼希米记二章三五跟第九节，这时候就讲到尼希米了。尼希米是一个很重要的官，他是王的酒政，伺候王喝酒的官重不重要？非常重要，否则毒死他不就没命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知道尼希米是很重要的一个官。就尼希米听到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呢，非常的难过， 就面露这个没有笑容哦。哎，王就说：“哎，尼西米啊，怎么一回事啊？你怎么没有笑容啊？”他说：“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愿王万岁，我就是这个九镇哦，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，就耶路撒冷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。”我刚刚不讲吗？以斯拉已经划清界限，划清界限，那些人就进来就搞他们了，还搞他们哦。那而且城门都被火焚烧了，而且荒凉，荒凉就表示什么？哎，大家就跑走了，离开了，离开耶路撒冷了。OK， 啊，他听得非常难过，他就说：“王啊，请你差遣我，让我去把那边的城墙重新建造起来。”OK， 那王有没有准他？嘿，王准他哦，准他。就他就带领了一批人，这批人就多了哦，就去把城墙给修了。从此呢，以色列人就住在这里的城里。哎，这些人又回来了，哦，有城墙了。哎，大家要知道，城墙不只是可以保护自己，而且有个意义的，有个意义的。一般的王，哎，不希望你犹太人那边在自己就建一个城墙啊。你知道这有一点好像一个半独立一样啊，让他能够保护自己，一般是不行的。但现在王让他把城墙盖起来，这有一个很大的意义，哦，意义在那边。好，他们以色列人就很高兴，就回来自己住了，哦，而且他们又把以斯拉请来，所以我不讲以斯拉一直在那边，哦，这时候呢，就请以斯拉来呢，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来带来，律法书带来。 OK， 那这边再下来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呢，尼希米记的8:5-10，以斯拉就站在众民以上，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。所以那时候律法书是有一本书的哦。他一展开，众民就都站起来。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，众民就都举手应声说：“阿门，阿门！”就低头面伏于地，敬拜耶和华。然后后面讲到耶稣呀，还有其他的那个以斯拉的这些文士的助手呢，还有利未人，使百姓明白律法，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，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，讲明意思，使百姓明白所念的。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，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，对众民说：“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，不要悲哀哭泣。”因为那时候众民哭泣，说：“不要忧愁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” OK， 这个尼希米记8:5-10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哎，我问大家啊，今天我们圣经看的摩西五经谁写的？是哪一本书传下来的？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一本，就这一本。OK， 就以斯拉那时候念的这一本。所以以斯拉有一个很重要的侍奉，有个重要的贡献是什么呢？他确立妥拉，哎，知道那个犹太人哦，他的摩西五经叫律法书，也叫妥拉。OK， 妥拉也就是律法书，也就是我们讲的摩西五经呢，是正典。哎，正典这个字不能够随便乱用哦，英文叫做 canonization， 正典呢是有一个程序的。OK， 是有很多的检查、编纂，然后宣布的。OK， 以斯拉在这尼希米记呢，就是在众人的面前呢，宣布这本律法书是正典。所以今天我们的摩西五经从哪里来？就是以斯拉那时候宣读的正典呢，一步一步传下来到现在。当然我们这是翻译本啊， OK， 翻译本，当然中间的抄写还有各种不同的版本，但是第一本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一本。OK， 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 ，Right？ 而这时候我们又讲到了人生的崩盘，我们也讲到认罪、悔改，但是我们也讲到认 认罪悔改了，哎，不是说认罪以后是一个方法了，神就把我们的苦难去掉了，不是。因为什么叫做恩典啊？神最知道，哎，我们有时候自己还不知道。OK， 那所以我们基督徒碰到苦难的时候呢，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态度是什么呢？我们的重点应该是一个基督徒如何走过这苦难，而不是说希望这苦难马上就消除，不是，而是说我这苦难什么时候消除，或短或长，我怎么走过这个苦难，这个过程是重要的。大家有没有听懂？哎，不是结果，我们有时候太重视结果，希望这苦难赶快走掉，哎，那个都是错误的教导。重点是我们这个过程，我们过这苦难的过程是怎么过的。我们在这过苦难的过程里面呢，我们重视是我们跟罪的关系，所以我刚刚不讲要认罪吗？要看有没有罪吗 ？OK，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，在这走过苦难的过程里面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？是越来越好呢，还是越来越差呢？哎，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。所以这个是希望我们可以了解到，那你就可以看到以斯拉在这边呢，哎，那时候他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？越来越好 ，OK， 越来越好。而且他们有没有喜乐？有啊，因为这边教导他们说，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，在苦难中也可以喜乐。哎，喜乐不是说你很高兴哦，哇，大笑，不是这样子啊。而是因为你有神给你的力量，给你的平安，神给我们永恒的盼望，我们能够跟神一起走，得到的喜乐。OK， 那是不一样的意思。OK， 啊，这时候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以斯拉为什么被称为文士之父呢？其实，在被掳之前已经有文士的出现了。OK， 那时候文士他们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能够阅读全释律法呢，然后把它给抄录下来，有抄一本，然后过一个 generation 再抄一本，过一个 generation 再抄一本，那是原来文士的工作。可是被掳以后呢，哎，有一个工作上的改变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文士的阶级啊，跟职位啊，他们要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了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没有圣殿了，没有圣殿了，所以那时候，而且这些被掳的人不是聚集在一起啊，所以他们到不同的地方，他们就成立一个什么会堂，会堂就是他们聚集的地方，学习的地方。而在会堂聚集学习的地方，哎，那谁教他们啊？谁教他们？文士要教他们。OK， 文士要教他们，所以文士的角色呢，就从本来只是抄写、行政的呢，变成要转向神学性、律法性，所以他们成为信仰的守护者。OK， 有些律法上的教导，有时候要跟时间而改变，谁告诉他们？哎，文士要告诉他们。后来，所以他们不只是抄录整理了，而且呢，他们还要教导。所以这个在这离散的环境下来，你要知道，我刚刚讲那些被掳的犹大人，后来我们称为犹太人呢。他们在巴比伦其实还可以哦，可以，并就是表示他们不是没有自由的，他们也可以搬走，可以搬到别的地方去。那我们知道犹太人跟我们是不一样的，犹太人非常聪明哦，非常会做生意，所以他们就到各个地方去哦，就做生意啊，哎，所以他们就活下来了，哎，就活下来。那到波斯帝国的时候就更不得了了，哎，他们人更多了呀，所以他们就慢慢有了钱。有了钱的时候呢，这些文士呢就变成是一个工作了，他们就可以聘他们，不但聘他们呢，他们还可以成立一些团体。 OK， 所以这个文士的角色就改变了。那这个以斯拉在这文士的阶级的地位改变呢，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不是那么清楚，但是根据这个史学家的了解啊，他说其实那时候在被掳的人中间啊，他们不只是有文士，而且他们那时候还有一个叫做大公会 Great Assembly， 就是有一些文士、有一些祭司的学者呢，哎，他们那时候会聚集在一起的，有一个权威的领导的群体。 不是那么的清楚的记载，但是他们觉得是有那个群体在那边，叫做大公会。那这个大公会呢，主导了第二圣殿呢早期的宗教的重建。而当然，这个大公会跟我们在新约圣经看到的公会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新约那时候，尤其耶稣那时候，怎么讲？那时候的耶路撒冷，那时候的那些附近呢，还是一个半自治区啊。所以那时候犹太人还是有一个行政的一个能力的，所以我们在新约看的叫做公会的那个公会，跟我刚刚前面讲大公会不大一样。前面那个大公会是在被掳的地方，所以不是有一个官方的色彩，没有哦。但这个在新约的公会就有一个官方的色彩，所以它不只是司法跟宗教，还有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权利哦。可是呢，这公会呢，到了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之后呢，你知道那个耶路撒冷70年呢，这个犹太人呢跟罗马打了一仗，哦，这个仗非常的重要，因为你知道罗马的那个将军呐，那个将军还没有带着军队来打他们的时候呢，结果那个将军后来还没打他们之前就赶回罗马去了，哎，为什么要回罗马？他回罗马去当皇帝啊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军队是很大的哦，所以他就回去当罗马的皇帝，然后他的儿子呢再继续打下去，就把耶路撒冷给毁灭了。OK， 所以在公元70年的时候呢，那犹太人被罗马打败的时候，耶路撒冷被毁，圣殿被毁。那时候还有公会吗？没有了。但是呢，那时候这整个的这个制度已经建立了呢。那在这些文士啊，这些祭司的学者呢，他们就到另外两个地方去了，重新又建立起来。所以那个我这边有个公会，但是有个刮胡呢，就表示有类似公会的功用呢，只是说他们不叫公会的，一直存在，存在了很久哦，存在了有差不多200-300年了，200-300年之久，所以他们还是蛮重要的。那他们为什么重要呢？我后面会提到。OK。那这些整个的这些建立啊，我们相信以斯拉是建立这个大公会，建立公会，建立这整个制度呢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，不一定是第一位，但是他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。那我们这边再提一下旧约圣经正典化的过程。旧约圣经从摩西一直到以斯拉，这个旧约的圣经什么时候写成的呢？摩西那时候写成，后来的这些先知书一步一步的写成，所以是在被掳之前586年前写出来的。但写出来以后呢，传下来呢，怎么传呢？不是那么的清楚。我刚不讲嘛，在约西亚的时候，那个大祭司才发觉说：“哎呦，我们原来圣殿里面有律法书啊。”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发现告诉我们什么，在那之前，大家都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啊。所以你看，所以说这怎么传下来都不知道，但是存在，可能不是一本，可能有好几本。那到了被掳之后呢，在巴比伦的时候呢，我刚不讲有个大公会吗？他们还存在了，那这些文士、这些学者、这些祭司呢，他们慢慢就聚集了，他们就开始收集这律法书，然后怎么样？有一个编纂的过程，有个过程。在这编纂的过程里面呢，当然他们要开会，要讨论。慢慢呢，就有一本书出现。而这本书的出现是在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之前就已经有了，还是以斯拉回去以后又改了一些呢？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。OK， 但是很可能。以斯拉回去的时候呢，这本律法书的已经非常的完善，这个是可以了解的。因为我们刚刚不讲嘛，以斯拉回去的时候，这个王的诏书都讲了，他是精通律法书的，他把律法书带回去，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。那所以律法书这摩西五经什么时候变成正典呢？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尼希米记的8章。所以以斯拉是确立妥拉律法书，也就是摩西五经的权威的正典，这个是大家都承认的。OK， 所以今天我们读的摩西五经 从什么时候开始过来呢？从以斯拉确认的妥拉一步一步传给我们的。这个我是问了 ChatGPT， 后来 ChatGPT 画图啊，画得不好，所以我后来最近改到 Gemini， 我叫 Gemini 去检查， Gemini 说 ChatGPT 讲得不错， OK， 讲得不错，所以这个不是我随便乱讲的， ChatGPT 和 Gemini 都就 confirm。 Gemini 我说你画个图我看，画的图还不错，所以 Gemini 画图会比较好， OK。 所以这边的话大家可以了解到了，就是说以斯拉在这个圣经的正典化的过程呢，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所以有的神学家称以斯拉为什么？第二个摩西，第二个摩西。好来 ，OK，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。以斯拉不只是在这方面有贡献，而且怎么样？我们刚刚不讲到大公会，后来也讲到公会，还有讲到类似公会了，因为有个制度就建立了。这个以斯拉可能就是建立这个制度非常重要的文士之父。那后来到了大概公元前大概第三到第二世纪的先知书建立了。你知道这个犹太人呢，他们的圣经跟我们是一样的，但是他们的书的排列有点不大一样。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说我们有什么撒母耳记上下，他们就没有，他们就一本。OK。那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叫做先知书，他的先知书包括什么？前先知书，前先知书包括谁啊？包括约西亚书，包括列王记，那些都是前先知书。然后后面有后先知书，后先知书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大先知、小先知。OK， 那这个大概在公元前大概二世纪的时候呢，就变成正典。我刚刚讲正典是叫 canonization， 他们是有公会或者类似公会的组织的。他们能够宣布成立的，但是历史上没有记载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根据圣经学者才大概是那时候就确立了。那这个完了以后，还有一个叫做 writings， 叫圣录。圣录就包括诗篇、箴言、历代志，还有但以理书。这个叫圣录。这个有一些争议就比较大，所以这个变成正典呢，就花了一些时间呢，是大概从公元前两世纪的，大概到公元第二世纪。左右来才完成的 ，OK， 所以这个完成以后呢，整本的旧约圣经就完成了 ，OK。那这个完成的过程里面，有个很重要的组织叫做公会。这个公会不是我刚刚讲的在耶稣那个时代的公会，而是后来耶路撒冷被毁了之后呢，仍然还存在的一群人呢，类似的公会。OK， 类似的工会，他们有个功用在那边。他们最大的功用是什么？你知道每年什么？每年他们要公布一次犹太历。你知道犹太人过年啊，过什么节都是犹太历，他们每次都公布一次。所以犹太人不管在什么地方啊，他们每年都要等这个所谓类似的工会来宣布一次啊，明年的犹太历是这样。所以他们是有组织的。不管你犹太人在哪里，每年就等这一次。但后来很不幸，就罗马皇帝就要把他们给解散了。就那个类似公会组织也很厉害哦，他就写了一个 formula， OK， 他说从今以后呢，你们不要等我们了，你就照我这个方法，你们每年大家自己算。从他们被解散之前呢，他这个分散到各个地方去，从此以后。犹太人的犹太历呢，就照他这个方法呢，大家自己就可以计算了，就这样。所以这个类似的公会一直存在还蛮久的，包括他们把这个正典都正典化为止。这可以了解到这个贡献。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以色列的文士之父以斯拉。那从上一次的分享到今天呢，我们一直想要了解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为什么犹大国亡国了以后呢？经过2500年，犹太这个民族、这个宗教仍然存在。我们看到两件事情，在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神的掌管。所以，以西结又称为圣灵的先知，圣灵带领他，非常清楚，这是神的掌管。但是我们看到神的掌管，也看到人的责任。我们看到人的责任呢，最好的例子是谁呢？文士以斯拉就是最好的责任 ，OK， 人的责任的例子。 他的父亲，我给一个 double quote， 可能是他的祖父呢，叫希莱亚。他在希里家的时候是大祭司。他的曾祖父，我也打个 double quote， 可能不只是他的曾祖父，可能更老了。他的希勒家是很重要的一个大祭司，因为他在圣殿发现了律法书，引发了约西亚的大复兴。所以以斯拉的这个家族跟律法是很有关系的，他们就是负责律法书一本一本传承下来 ，OK， 而且编撰成书的。我们不敢说以斯拉是唯一的，但是他在这个大公会里面一定是领导之一 ，OK， 呀，而且这个是在亚拉薛西王他有一个认可的，所以连王都说了。他说：“通达天上神律法的文士祭司以斯拉 ，OK， 这边可以看得到。这边也可以看得到呢，他的这个父亲或祖父呢，希莱亚呢，经历了这个很大的这个人生奔盘以后呢，还是忠心的侍奉他自己，还有他周围的一些这些祭司、文士呢、学者呢，他们聚集在一起。”建立了这个大公会，大公会呢，哎，把这个律法书呢收集起来，编撰成功了。OK，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一个很重要的贡献，圣经没有讲，但是他们的贡献很清楚。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哎，结果就是以斯拉，以斯拉就是他们不再在这个编撰中间，而且他们也教育他们下一代，而且教育下一代的下一代，他们的成果，这个文士以斯拉。就是他们在人生奔盘之后重新站立起来的一个结果。以斯拉有一个重要的贡献，他让这个妥拉，就是摩西五经呢，确立为正典。OK， 而且那时候文士在会堂，会堂就是聚集跟学习的地方呢，在这以斯拉的时候也开始成为信仰的守护者。OK， 我那时候讲在贝鲁的地方有大公会，大公会呢。那时候把妥拉这个定起来成为正典，那后来的公会还有类似公会的这个组织呢，把后来的先知书跟圣录还有各种解经书呢，还有口传的这些传统呢，一个一个建立起来。因为这些书本，因为这些书本呢，因为这些圣经呢，以色列的这个民族呢，即使后来被赶离耶路撒冷了，你知道以色列后人不能够住耶路撒冷了，但他们的民族、他们的宗教没有垮。OK， 神的选民在这个圣经的里面呢，靠着这些书本呢，他们从此成为一个是可以移动式的宗教，到哪里都可以，一直到现在。OK， 那我们对我们基督徒还有慕道的朋友有什么可以学到的呢？哎，这是 Gemini 建议的啊、哦。人生奔盘以后呢，如何站起来？第一个从希莱亚我们可以学到 ，OK， 那这边我不必再提了。希莱亚经历了这个很大的苦难啊，被掳，而且他被掳去还是命好啊，大部分其他的包括王都被杀了 ，OK， 他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苦难以后呢，他站起来了，怎么站起来不知道，不止他自己站起来，还有更多的人站起来了 ，OK， 这是第一点。第二个呢？我们人奔盘以后呢，要看，要认罪，要看，要反省，是不是我们自己有罪，或者我们的团体有罪？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有时候没有罪，就是自然灾害，地震 ，OK， 来了来了你就没了 ，OK， 所以也不一定说我们的苦难是罪造成的 ，OK。但是我们认罪的时候呢，要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们认罪不是一个方法。不是一个说，哎，神啊，你把我苦难去除的一个方法，哎，这个是要注意哦。现在有太多的教会教导你认罪是为了消除你苦难的方法，或者是得福的方法，这是错误的，这要知道。因为什么是恩典啊？神比我们更知道 ，OK。然后我们的重点是在哪里呢？我们基督徒碰到苦难的时候，重点是。我们如何走过这个苦难，过程比结果要重要。神重视的是过程，过程就是生命。所以如何走过苦难比什么都重要。 生命里面重视的是神的关系，是重视的是我们跟罪的关系。OK， 然后我们不要忧愁，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。也希望这句话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命令，也是给我们的勉励。我们一个短短的祷告。我们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看文士之父以斯拉。我们不只看到了以斯拉，我们也看到他的父亲、他的祖父，他们那一代的人在被掳之后经过的这么困难的情形，他们把律法书保存了下来，而且编纂成为一个更重要的书本，从此成了被掳之后，即使归回之后的犹太人，这整个民族宗教的中心，让你的选民能够经过2500年能够生存下来。我们也希望我们对以斯拉还有他的祖先的这些的了解，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能够有很大的帮助。希望我们在经过我们的苦难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我们要反省自己，看我们有没有罪。我们也要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倚靠耶和华。我们倚靠耶和华，我们与我们的神有个亲密的关系，我们能够喜乐的走过这个苦难。我们感谢你给我这么看见，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